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2月1号，公元2006年3月3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布什表示，胡锦涛到访时将会提及西藏问题。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允许医学专家和律师看访被捕藏人，返回故乡的藏人途中遭到中共的拘捕。美国劳改基金会反对苏格兰宣布成立孔子学院。绿色和平环保组织警告中国在严重破坏森林。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新社消息，美国总统布什本周三表示，他将力促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国更加的开放政治和宗教自由。布什说，他也将敦促即将于4月20号访问华盛顿的胡锦涛公平地推展贸易，并且尊重智慧财产权。布什在对独立民主团体自由之家演说时指出，我将一直提醒他，美中间处于复杂的关系，我们希望胡锦涛不要恐惧自由社会，就像他现在显然不会恐惧自由市场一样。布什还表示，他会毫不犹豫地与胡锦涛会谈中提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以及1959年北京镇压西藏反中国暴动、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等问题。布什表示，还会对胡锦涛说得很清楚，美国和中国关系在多个面向都至关重要，其中一个面向就是经济，希望中国能够公平地对待美国。布什说，我们期盼加强保护智慧财产权，对美国农产品开放市场，符合中国的利益。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允许医学专家和律师看访被捕的藏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今天星期四发表声明，呼吁中共四川省当局允许独立的医学专家、律师和人权观察家前往当地监狱探访五名不经审判被拘捕6个多月的藏人。声明中指出，去年8月，五名甘孜藏人因焚烧当地汉人屠宰场被当地公安机关拘捕，但是在不经任何公开审判和不对外透露任何讯息，将他们关押在狱中，至今有6个多月。之前另一位涉嫌同案而遭捕的藏人在双目失明后被当局释放。人权观察说，他在拘捕期间受到狱警的毒打和缺乏医疗条件，才使双目致瞎。人权观察对仍被当局拘捕的五名藏人目前的健康状况表示担忧。声明指出，2005年8月5号，西藏康区甘孜的300多名藏人焚烧了有汉人经营的屠宰场。第二天，中共警察逮捕了上百名藏人，其中很多人是在屠宰场员工拍摄焚烧现场的录像中确认出来的。隔天，当局释放了大批藏人，另外指控为带头者的6名藏人不经审判被关押到现在，其中一位叫索加的藏人因双目失明最近被当局释放，而另外仍被关押的5名藏人包括70岁的西肉远颠、50岁的苏纳杰布和30岁的达瓦等。目击者证实，他们在拘捕期间受尽中共的折磨和酷刑。人权观察亚洲事务处负责人 Bright Adams 表示，当地官员为了掩盖外界对当地侵犯人权的批评，继续否认这场焚烧屠宰场事件的发生。 Adams 强调，现在正是中国政府澄清事实、透露这5名藏人目前状况的时候，并允许独立的医生和律师探访他们，来了解他们现在的处境。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返回故乡的藏人途中遭到军共的拘捕。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王仁清引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人知情发来消息说，今年二月份从西藏林芝地区偷渡前往印度探望孩子后，三月份往返西藏境内的藏人强霸途经藏尼边境樟木口岸时遭到了中国边防警察的拘捕，被监禁在西藏日喀则的监狱中。众所周知，没有任何过境手续途经藏尼边境的藏人经常性的在边境遭到中共军警的拘捕，被监禁在樟木口岸、聂拉木、日喀则、丁日等地区的看守所中。他们当中部分藏人在缴纳处罚金后获得了释放，因此强霸的家人目前正在寻求以上交处罚金的方式来促使强霸尽快获得保释。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劳改基金会反对苏格兰宣布成立孔子学院，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全天主教网站昨天星期三报道，苏格兰总理杰克·麦康奈尔于上周访问北京时宣布，将在爱丁堡大学创立第一所提倡中国语言、文化和商业的孔子学院。对此，一名担忧遭中国天主教会点名报复的英国神父呼吁，该学院的创立将提升中共集权统治威信。另外，在劳改营遭受迫害长达19年的中国异议人士、人权活动家吴宏达也支持这个观点。美国劳改研究基金会主席吴宏达指出，苏格兰总理麦康奈尔的这项宣布实际上不是明智的举动，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集权主义的国家。他补充说，中国人民上网发表意见被起诉并囚禁十年，妇女不能自由生育第二胎，民众无法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权，这些都突出显示中共的集权统治。吴宏达强调，除非麦克纳尔总统已确认中共与人权议题的让步，包括非法占领西藏的会谈，否则不应该进展这项计划。这位英国神父也是如此指出。关于这个方面，苏格兰首席总理坚持已对中共政权提出人权议题讨论。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 BBC 消息，绿色和平环保组织本周二发表报告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大量的消耗木材，促使印尼等地区的非法砍伐和非法木材贸易猖獗，对森林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绿色和平还引述世界银行的警告说，如果猖獗的非法采伐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印度尼西亚的低地雨林将会在十年内消失殆尽。绿色和平森林保护项目经理说，中国对林产品的需求有过半要依靠进口满足，因此政府和企业应该尽力地配合木材生产国，打击非法采伐和非法木材贸易。另外，西藏也是世界森林储集量最高的地区之一。1949年，西藏的森林面积为21.18万平方公里，到了80年代，森林面积下降为134,000平方公里，几乎减少了一半。由于中国在西藏的砍伐森林规模越来越大，使得西藏的森林资源受到无法恢复的极大损失，不仅给生态环境造成威胁，而且给西藏和毗邻地区造成严重的水灾。绿色和平强调，发达国家对森林破坏也有不可回避的责任，因为中国的林产品出口量在过去十年增加了4.5倍，而且主要是销往欧美日等发达地区。绿色和平还指出，中国的林产品进口量在过去十年增加了3.5倍，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林产品进出口的消耗国，而且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原木和热带木材进口国。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多为您播送的《保瓦格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公元1758年， 第八世达赖喇嘛江贝加措诞生于后藏图加拉岗地方，有六世班禅编典以系确认为七世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并取法名即授予沙弥比丘戒。1762年在前往涅汤地方时接到乾隆皇帝的来信，信中说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经有驻藏之大臣美仁藏国来信上告，乃至此转世灵童慧根灵敏与众不同，吾甚为高兴。前世达赖喇嘛不仅精通佛法，而且按照我的旨意使黄茂系之佛法得以昌盛，为所有西藏人民带来幸福安乐。他的圆寂虽然使我悲痛万分，但可欣慰的是三年后的今天为转世灵童的确认而感到特别高兴。为了使佛法之精粹黄茂系长盛不衰，达赖喇嘛您努力修习佛法是非常重要的。为祝贺转世灵童之确认，使转世灵童永久住世及释教黄茂系兴盛发达，今特献上金丑无量受佛之一尊，玉雕释迦牟尼佛像一尊，珠宝佛珠一串。公元1770年，皇帝在西湖新建一座叫布达拉宫的寺院，要求西藏派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格系及高僧来担任主持。西藏方面派夏明月、国曼格系色派堪布三界韦塞、小虫阿汪却扎、诺林诺桑吉列、下面院比丘阿汪忍钦和阿汪干颠等前往就任。公元1781年，乾隆皇帝给达赖喇嘛的信中提到，金刚持达赖喇嘛现在年岁已不轻，对一切利乐之根本显密二教悠有长进，特别是对释迦能人的教法精粹黄茂教义已熟悉精通，对一切众生不分亲疏，犹如亲生子，对待恶人依法惩治的治国道理也已经通晓，与前世金刚持达赖喇嘛一样，为了使普天之下所有众生得到幸福，达赖喇嘛应该继承西藏政教最高权力，因此特派大喇嘛呼图克兔、扎沙堪布以及大臣等前往，并颁赐有70两黄金筹造的17册金册金印以及其他丰盛的礼品，敬请予以接受。公元1786年，皇帝来信说，我的国师张家呼图克兔喇嘛已圆寂，特请赤诺门堪进宫以补国师之职，现达赖喇嘛已精通显密二教，需担负起政教之职责，以维护佛法及广利众生。公元1788年，廓喀尔入侵西藏，先后占领聂拉姆、吉隆地区，甘伦玉拓巴率西藏军队前往防守，满清军队也陆续调来。当时清朝皇帝写信道，达赖喇嘛应专心佛法，不必为边境之小贼骚扰而担心，我的兵马粮草是用之不尽的。公元1791年，廓喀尔再次入侵西藏，侵占日喀则，班禅边颠尼玛从扎西伦布寺前往拉萨，两名驻藏大臣请求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暂避退到昌都。达赖喇嘛说道，若两位大臣不慎重，贼军也许会到达此地，关于这方面还要请示皇帝，两大臣不知若拖延后果将会怎样，便召集南庆、额尔德尼、堪布及嘎伦与衙门、色拉、哲蚌、干颠三大寺的大喇嘛，保证布达拉宫的安全由三大寺负责，请求达赖喇嘛及班禅喇嘛不要去昌都。
以上听到的是宝维吉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